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看《撒母耳记上》第21章。大卫到了挪伯祭司亚希米勒那里，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地出来迎接他，问他说：你为什么独自来，没有人跟随呢？这挪伯的祭司亚希米勒战战兢兢出来，他知道因为大卫这个跟王不和的事情，或者王嫉妒要杀大卫的事情，显然很多人都知道，虽然还没有公开化啊。那么扫罗应该没有什么通缉说要杀大卫，但他带兵追大卫，那个是真实的。大家知道大卫现在是丧家之犬呐、是国王的仇敌啊，你跑出来可以说就等于是一个通缉犯，也就是没有人能够接纳你。大卫是走投无路，各位这一点我们也要记得清楚啊。当我们逃足喜悦，走在神心意当中的时候，不一定就一帆风顺，很多时候越走在神的旨意中，越多的艰难啊，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总是走得对，而不是说希望就是很舒服就好了。走得对，很多时候是不舒服的。这时候大卫也跑出去啊，跑到不同的地方去，就是要人接待啊。这几个小时肚子就饿了，跟随大卫还有几百人，这些人都要吃饭的。那现在他到这个亚希米勒这里，希望亚希米勒能够给他一点接济。亚希米勒不敢啊，因为你好像是王的仇敌耶，那你这次出来都没有，王都没有派人跟你一起出来啊，也没有给你够用的这个吃的喝的，还有这个金钱吗？你怎么独自来，没有跟随呢？大卫说：哎呀，王吩咐我的事是很秘密的，不能让人知道的，所以我已经派定少年在某处等候我，这个跟秘密不秘密有什么关系我不知道。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是有根据的，我不是擅自造谣的，真的是我们很有必要要隐藏这件事情啊。有少年在某处等候我们，但是呢我们很需要吃的。哎，王派你做事，没有吃的东西，没有盘穿呐、祭司说：大卫说：你给我五个饼就好了。祭司说：我没有寻常的饼，只有圣饼啊，这个我们不知道，理论上应该是就是烤给耶和华吃的圣饼。烤给耶和华吃的其实就是给祭司吃掉了啊，耶和华不会吃的。这个祭司呢讲这话也没有圣经的根据啊，就是祭司以外的人，包括现在大卫的跟随者少年人，没有亲近妇人才可以给。亲近妇人是认为是会污秽的哈。那大卫说的话让我们也知道，大卫那个时候他们尤其在军队里面，他们的性生活是有点随便的啊。大卫对祭司说：实在约有三日我们没有亲近妇人。这个出来逃难了，这个心情特别污浊，常常喜欢用亲近妇人来打发自己的情欲啊。他说：我们出来因为危机吧，或者种种原因，少年进还是洁净的，意思就是我们没有这个亲近妇人。今天不是更洁净吗？意思是说我们在逃难，哪有这个心情呢？就更加没有了，不要说没有行动，连心情都没有，所以是洁净的。祭司就拿圣饼给他，因为在那里没有别样的饼，只有更换新饼，从耶和华面前撤下来的陈设饼。这耶和华当然不会吃这些烤的饼了，但这些烤的饼要保持新鲜，所以每天撤下来的一定有新的补上去，撤下来的就是祭司吃了，现在呢就给大卫和他跟随者吃。 啊，我们想那时候真是很匮乏的经济啊，就连祭司吃的都是这种不新鲜，算起来是新鲜了，就是常常要新烤啊，但是实际上远远不如我们今天几个钟头就烤一番新的东西啊，那么新鲜啊。当日有扫罗的一个臣子留在耶和华面前，他的名字叫多益，是以东人，做扫罗的司牧长。这个司牧长多益，我们中文和本翻译都有一些微言大义的，这里翻这个扫罗的一个臣子以东人多益，很多的益处，其实对扫罗没有什么益处，我们看他就是一个小人，也是落井下石，也是投机者啊。这个多益呢就看到这个事情，大卫问亚希米勒说，你手下有枪有刀没有？先要了吃的东西，然后要有没有刀枪，因为王的事甚急，连刀枪器械我都没有带。这当然都是说谎啊，我的意思是他的谎言实在是很容易揭穿，说谎都不太，古人老实说谎都不太会说，起码不如我们会说哈。我什么都没有带，因为太危机了，哪里有这事，哪里会危机到连拿刀的时间都没有。祭司说，你在以拉谷杀非利士人哥利亚的那刀在这里，放在布中，在布中放在以弗德后面，你要就可以拿去，除此以外再没有别样的。大卫说，这刀没有可比的，求你给我。好了，大卫逃要吃饼，再说除了饼以外我还有一点武器，就把这个哥利亚的刀给他了。这个就大卫胆子太大了，就但是要吃饭啊，要有武器自卫啊，所以他就骗了这个祭司啊。这是圣经里面讲到的欺骗，而且是上帝允许的欺骗，甚至鼓励的欺骗。在新约耶稣也讲到说大卫欺骗，这个吃了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本来不可以给别人吃的。那么耶稣讲的话的意思倒不是在说说谎的事，而是在说安息日的事。就是可见呢，很多的律法我们要抓住它的精神而不是字面的意思。精神，神的律法总是让人能够更完全更完善更完备啊。好了，大卫就从那天开始躲避扫罗，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第十节，这是21章第十节，大卫起来躲避扫罗，逃到雅吉那里。哎，他逃到以色列人的宿敌，这个非利士人的一支雅吉那里。哇，这是投敌耶，这是不忠于国家哎，这是悖逆啊。但是因为问题是出在扫罗身上，扫罗不该犯这个错，以至于大卫要惶惶如丧家之犬逃避扫罗，而且是跟敌人沆瀣一气。哇，这真是表示大卫真是无路可走，太辛苦了，太艰难了。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，雅吉臣子说，哦，这是大卫啊，这我也非常稀奇。难道大卫别人还认不出来，包括雅吉还认不出来，以至于要他臣仆说，这是以色列国王大卫，他们妇女跳舞唱和不是指着他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这是我们的头号仇敌啊，你怎么能够接受他呢？那我也很稀奇，这个加特王雅吉不知道这事吗？这么多人都知道，他会不知道吗？这可能又是版本的问题啊，抄录不清，留下来版本不是最好的版本哈。好，大卫在这里一连串的事都在说谎，包括说是王派我怎么样怎么样，包括说我们现在需要什么什么什么，包括说我们是洁净的哈，没有做什么 跟女性有性关系，没有，所以我们是洁净的。然后又要到了刀，哥利亚的刀啊。然后他没有办法，就逃到加特王那里，跑到菲利斯人那里。就菲利斯人的臣仆说啊，这个大卫啊，就是妇女唱歌跳舞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，就是这家伙啊。这个我也很难想象，雅吉自己不知道吗？需要大卫，大卫做这个事，然后臣仆在那里抱怨，雅吉才想到吗？这就是太奇怪了啊！但的确是如此。大卫听到就很害怕，这此地也不能久留了。在第十二节就说，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惧怕加特王雅吉，怕就怎么样，就又再一次说谎。这次说谎是用动作来说谎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再说。来看撒母耳记上第二十一章，大卫到挪伯那里得住于亚西米勒，然后他逃到加特王雅吉那里。雅吉看到了就说，哦，这是以色列国王大卫，他们是我们仇敌，这我们也很难想象，怎么是这么晚才发现他是仇敌，才发现仇敌跑过来了。大卫就很害怕了，哦，敌人注意了，我是逃到敌人这里。大卫是很精明很聪明，出险招，能够化险为夷啊，就是跑到敌人这里装疯。大卫将这话放在心里，甚是惧怕加特王雅吉，就在众人面前改变了寻常的举动，在他们手下装疯，假装疯癫，在城门的门扇上胡写乱画，使吐沫留在胡子上。就大卫在装疯了，装自己是一个疯子啊！这个装自己是一个疯子能够解决问题吗？而且这么容易就把人家骗到了吗？抓到大卫一定非利士人有赏啊！这个加特王居然都不知道啊！现在说哦，这个人像疯子一样，他对臣仆说，你们看这个人是疯子，为什么带他到我这里来，我缺什么疯子啊，把他赶走。你们带这个人来在我面前疯癫吗？这人不可以进我的家，把他赶走。这正是大卫心里所想的， 我可不要留在这里啊，我可不要留在这里，因为我是在逃难，处处都在逃，但是我要总要逃到一个最对我友善的地方吧。现在没地方是友善的，我们这里也想到，我们基督徒在这世上，这世上，这世界非我家，我们到哪里哪里都应该逼迫我们。如果我们到哪里没有被逼迫，反而被接受，有的时候是我们的错，有的时候我们是，或者说每一个时候到终极的时候，我们不能不显出我们跟世界的不一样，世界会不喜欢我们。世人因为你们是奉了主的名来的，就对你们不喜悦。从最早的亚伯拉罕、以色列人，一直到今天基督徒，我们在这个世上是不能得到别人的喜欢的啊。所以你要得到世界的喜欢，这是自讨没趣，这是自讨苦吃啊。我们想一下，大卫是一个从，我们可以说从母腹中就也是蒙拣选的人，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讨主喜悦的人，是一个孝子，对他的父亲父母亲是孝顺的，对他哥哥是恭敬的，但是他做得好，他哥哥们和他的家人并不好，哥哥们就攻击他。那么大卫送饼到战场，那么哥哥还在骂他。那么大卫把非利士人哥利亚消灭了，扫罗又嫉妒他，幸好是约拿丹扫罗的儿子很欣赏他，他是英雄惜英雄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是英雄惜英雄的，大家越喜欢大卫，扫罗就越讨厌大卫啊。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碰到这种事碰到的不少了，就是你如果走错路，如果你走的不合神的心意啊，那么这个魔鬼会很喜欢你的，魔鬼会祝福你的，常常是这样，神也允许这样的事发生。而我们走在神的心意当中，这个世界就恨我们，甚至我们的老板啊家人也不喜欢我们。我们都求主帮助我们能够看清楚我们应当走什么路，看清楚应当说什么话，看清楚应当存什么心，看清楚把永恒的美好持守在我们身上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性命是不值得的，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因为你赚得全世界没有自己的性命，那你不能享受任何一点点好的东西，包括你自己赔上的。我们务必把上帝、把救恩、把永生干得最重要，我们不要做任何的事失去了我们的永生，人还能用什么换取永生呢？好，大卫感谢主，从小开始就是敬畏上帝，就是一个忠心的牧人，到后来击杀了哥利亚，成为扫罗的女婿。我们看到他越成功就越失败，也就越成功就越看到艰难的事情。哎，这真是我们值得被警惕的，也求主加给我们力量，因为四面楚歌的日子并我们很难一直撑下去的，很多艰难我们很难一直撑下去的。我们求主让我们在真是很最艰难的时候为我们开一条出路，无路可走的时候有路可走啊！这我们也不能够自己骄傲自大，说我绝对不会怎么样，绝对不会被盗，我绝对忠心到底。各位，如果主不扶持我们，我们是没办法忠心到底的。我们觉得大卫很艰难，其实还有比大卫更艰难的，我想就是约拿丹了。约拿丹是爸爸跟自己最好的朋友是敌对的，他站在哪一边都不对，他也没有办法劝服哪一边。当然大卫是走的对了，但是扫罗是大卫走的越对，扫罗越火大，最好你多多犯错，大家不喜欢你，那样就好了。可是我们不能多多犯错，我们要站在正直良善这边啊。但我们正直良善有的时候就是处处不讨好，不得人的喜欢。大卫你看，就是我们一再讲了好多遍了，大卫走的越对越帮助扫罗， 越能够打退敌军，越能够胜过哥利亚，越能够在战争中得胜。扫罗就越讨厌他，我们做得越好就越错，越不得人的喜欢，这真是很困难。求主为我们开出路啊，求主带领我们。那我们撒母耳记里面，我们想到从一开始，这个撒母耳在以利的家里，也是在圣殿这边，多么坏的一个环境，他长大，走得很正确的道路。但是我们看到他在自己家里的时候，恐怕就重蹈以利的覆辙啊，他也是对自己的儿子管教不良，他还立他们为士师啊。这撒母耳应该有自知之明，应该看到自己儿子的状况，应该看到自己怎么跟以利一样年老就糊涂了，就包庇自己的小孩。但是撒母耳包庇他，总算还是站在正确这边，站在大卫这边。但他站在大卫这边，是不是也是嫉妒扫罗呢？我们不要忘记，就是扫罗妨碍了撒母耳的儿子继续即位啊。撒母耳并没有看到以利没有管教好儿子的下场，他就好好管教儿子。他犯跟以利同样的罪恶，就是纵容他的孩子。那扫罗在撒母耳的时候，我想也是很灰头土脸，也是很艰难的。就是我希望这个不会让人觉得我好像不公平啊，因为撒母耳实在对扫罗有欠厚道啊，我觉得是这样，因为他很不高兴扫罗救了王位，而他自己儿子没有被百姓接纳。撒母耳有这个缺点，跟以利类似的缺点，就是人性的弱点了。然后扫罗更叫我们觉得同情，就是他知道对错，但是他就是这样得罪上帝啊，他太看重王位了，所以神就用大卫来取代他。那大卫有很多的优点啊，就是单纯的信靠上帝，而且为主征战。但是也有明显的缺点，好色啊，不诚实啊。那么大卫我们也不能把他美化圣化，觉得他没有错误。约拿单是非常美好，约拿单是，但是艰难的，因为他最好的朋友和他最爱的父亲没有办法和好，这对约拿单来讲是一个今生很困难的事情，举步维艰，求主帮助。好，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求主引导我们。我们真是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寸步难行，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走这个艰难的道路。但即使我们愿意去走，很多时候也好像觉得处处都为难我们。求主为我们开路，让我们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因为信心能够有路可走。求主怜悯，求主恩待，求主帮助我们在大卫、扫罗、撒母耳、以利身上都能够学会该学的功课，都能够在世上灵巧像蛇，寻良像鸽子。主啊，指引并且扶持我们的道路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